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37.98点，1.12%，报35,523.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42.03点，1.14%，报3,719.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96.6点，0.9%，报17,724点。纳指在昨天啊是上涨，曾经超过3%，也是7月份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来看一下个股，高盛上涨了2.33%，是因为它强劲的交易业绩帮助投资银行获利，和它的营收也是超出了预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每股获利超过预期之后，也是上涨了8.69%。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最近它的交易是在4%之上，达到10年多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投资策略师鲍尔森他认为，随着人们对2023年经济衰退的担忧是越来越增加，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的这个交易值已经是接近上限了，因为每次 Fed 进一步收紧货币的政策，人们相对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更加担心的是经济的衰退，所以如果 Fed 变得越来越激进，经济衰退也会变得比通胀让人更加的担忧，债券的买家就开始超过了卖家，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债殖利率一直在走高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和美国选举相关的一个消息。那么美国几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共和党的支持率已经重新超过了民主党。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对792名登记选民进行的最新的调查，在预计的大选投票中，共和党有4个百分点的优势，大约49%的可能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共和党国会提名人，那么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只有45%。这个民调是在10月9号到12号之间进行的，误差的幅度是-4个百分点。通过这个民调可以看到，选情和9月份相比较已经发生转变了，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是有1个百分点的优势的。那么对于在11月份的大选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是一直充满信心，但是对于重新掌控参议院，共和党在前一段时间表现上可能会显得不那么太乐观，但是最新的这个民调显示啊，共和党已经再次处于优势的地位了。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的最新的民调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尽管民主党人是关注堕胎权，但是独立女性选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尤其是大幅度向右翼倾斜。纽约时报说啊，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个惊人的转变，是因为经济是在2022年中远远比堕胎更有影响力的政治问题，所以大多数的选民是相信共和党人会处理好经济的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个采访啊，这个采访呢是37岁的民主党女性，她说她决定在下个月投票给共和党人，因为她认为共和党更倾向于 business。她说虽然她强烈的反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宋韦德案的裁决，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她的投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有一些戏剧化，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周二，也就是今天10月18号，英国是因为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的打人事件召见了中共的外交官，外交部是召见了一名中共的高级官员，要求他解释在曼城曼彻斯特发生的明显的暴力场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暴力场面，和中共的外交官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看。 在社交媒体上啊，是有一个不断在传播的视频。这个视频中显示，在英国旅居的香港人，他在曼彻斯特这个城市的领事馆，中国的领事馆之外，树立起很多条抗议的横幅。有一条横幅呢，写着是“天灭中共”，还有一条呢是“赫屈老母”。邓梅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赫屈老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粤语中啊，这个“屈”就是他。赫屈老母，总之就是有点骂人的话。那么这些在英国的香港人就在领馆外面竖起了这样的抗议条幅。结果接下来呢，有一名身穿着一个蓝色的贝雷帽，这个人还戴着眼镜，还戴着口罩，然后就对这个“天灭中共”的标语是猛踢一脚，扯掉了“赫屈老母”的标语，并且对这些示威抗议的香港人推搡。那还有几个中领馆的人啊，使劲啊把一名香港男子拖进这个领馆的地盘，因为在中领馆啊，这个大铁门之内就应该算是中共的地盘了，然后他们就想把这名男子拖进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白发男啊，是雄赳赳气昂昂啊，抓住这个港人的头发，不停地殴打，不停地往里拖。然后呢，就有一名英国的警察是见势不妙，马上奋力啊，是把这个港人往外拉。网络上呢，现在就有一张照片，对于这些参与推搡和殴打的行为是照了一个像，而且在这张图片上还详细的标志出都是谁动手打的人。虽然这些人都戴上口罩啊，但是这个图片上都放上了他们的真人的面容啊。这几个人啊，分别是中领馆的总领事郑熙元，还有副总领事范应杰，还有领事高兰杰，还有参赞陈伟，总之就是中共的官员。也就是说，他们戴着口罩亲自下场去动手了。然后也有网友评论说，以为戴上口罩就认不出你了吗？接下来的一张图片啊，就是赫然这四个人的大头照在这张打人照片上被标志了出来。那么对于这种中共的领事官员啊，在英国去殴打香港人的行为呢，英国国会在周二，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艾利西亚·卡恩斯在国会的会议上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总领事郑熙元撕毁了海报，迫害和平抗议活动，有一名香港人的身体严重的受伤，被送往医院。卡恩斯呢，就希望外交部长向议会承诺说，打人的中共官员一定会被起诉，如果不起诉这些中共官员的话，那么就要在一个周之内驱逐他们，并且还要求外交部长要说明怎么样在以后的时间里去保护这样的抗议活动，因为那是英国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的权利。同时，英国的工党国会议员杰夫·史密斯他也发言说，他说，我在南曼彻斯特的选民对那个被暴打的视频啊感到是非常的震惊，如果某一个国家领事馆的高级官员在曼城的街头就可以袭击和平的抗议者，那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唯一的方法当然就是驱逐这些中共官员。后续如何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非常的简短，是和马斯克有关的。这个数字媒体公司的创始人戴夫·波特伊诺在周一的晚上在推特上向马斯克抱怨说，他在推特这个平台上看到了太多的机器人账户。然后他在推特上就说啊，他说，嘿，马斯克，你能不能在这个你被骗着去买的这个烂平台上确定一下到底有哪些机器人，到底谁是机器人呢？他还接着说，我快被机器人给烦死了。马斯克就回应这个帖子说，我有一个 plan， 我有一个计划。机器人啊，是帮助推动推特平台流量的一些自动化的账户，他们看起来虽然很像是真人，他们也能够转发帖子，也能够点赞，也能够关注其他的账户，但是广告商、营销机构和其他的公司找的呢是真正的人类的账户，并不是机器人账户。所以目前马斯克说，我有一个 plan， 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 plan 呢，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时间啊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新冠病例相关的一个消息，是说最近的一段时间，欧洲的新冠病例是激增，所以欧洲也在警示美国要做好应对的准备。近几年美国的病例上升的模式一般呢都是遵循病例首先会发生在欧洲，接下来在美国也会大规模的发生，所以现在啊，欧洲现在的情况就使得美国相关部门的官员们感到非常的紧张。美国的官员认为有可能会随着天气的变化， COVID 的病例会迅速的增长。 来看一下欧洲的具体的数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说，欧洲的病例呢，在9月初左右就开始上升了。它七天的平均数大约是每天23万个病例，而且欧洲现在仍然在处理 Omicron BA.4 和 BA.5 这种亚变种。那么现在美国的病例的七天的移动平均值大约是为38000例，死亡病例的七天的动值大约是330例。专家表示，美国的新冠病例死亡和住院人数有可能会在3到4个周之内开始上升，尽管这些病例数并不会达到像去年冬天奥密克戎爆发期间的水平。专家强调说，这个预测是取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能够更好的逃避免疫的这种新冠病毒的变种到底会不会成为整个 COVID-19 流行市场的主导。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卫生部门的官员们，他鼓励人们在马上就要到来的假期之前要接种一个新版的加强针。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众所周知啊，以前来到美国留学的最多的都是中国的学生，但是现在的数据显示，印度的学生已经赶超中国了，成为赴美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国家了。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从2021年的10月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了大约是 5.6 万份 F1 学生签证。一般来说，如果在美国上高中、上大学或者是其他学术机构的外国人是都需要学生签证的。但是现在呢，赴美留学签证的数量和去年的8万份相比是下降了 30%。同时，美国在今年的7月到10月期间向印度国民发放了大约是10万份 F1 签证。所以这个数字10万份对比 5.6 万份，显然啊，对印度发放的学生签证要比对中国发放的学生签证还要多。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有一位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表示说，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反美情绪似乎正在增长。同时呢，作为国土安全的担忧，美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力度，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减少。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和螃蟹相关的。目前阿拉斯加州它取消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海产品白令海雪蟹它的捕捞的季节，这还是阿拉斯加这个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取消了捕蟹季。原因是因为现在科学家们说，有数以十亿计的雪蟹已经从阿拉斯加周围的水域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过度的捕捞，这种雪蟹数量的变化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在2018年的时候，雪蟹的数量大约是80亿只，现在只有10亿只了。那面对这个问题，当地官员们只能是把过度捕捞作为他们取消捕捞季节的理由。但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局科迪亚克实验室的主任迈克尔·利佐夫，他解释说，我们虽然称之为过度捕捞，但是只是因为它捕捞的规模啊是有点大，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并不是因为过度捕捞导致了雪蟹数量的骤减。利佐夫还说，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的变化，才是导致螃蟹群出现惊人消失的一个因素。因为雪蟹呢是属于冷水的物种，现在呢海洋变暖，海冰消失，阿拉斯加周围的海洋环境对雪蟹这个物种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友好了。虽然情况看起来是非常的严峻啊，但是仍有一些对未来比较乐观的情况出现。比方说，有一些小的幼年的雪蟹开始出现在这个群体之中了。也就是说，3到4年的时间，这些幼年的小雪蟹它们会长大，而且会为雪蟹这个种族的扩大也做出贡献。节目的最后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硅谷呢，现在有一个大型的健康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珍爱生命保护健康，会邀请对人类免疫系统和疾病有着多年的专家给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讲解，让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疫情感染后遗症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它。比方说心脏病、妇科病、肝功能、失眠、抑郁、健忘症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让病毒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全面提升免疫系统来延长寿命。 同时在这个讲座中还邀请了高端的财务规划顾问，叫做林颖华女士，她也会为大家做一个深入浅出的分析，来帮助大家怎么样去应对像加州长期护理税务的问题，还有就是长期护理对退休规划的重要的影响，还有就是家庭信托它量身定做的关键的要点是什么。所以啊，综上而言，这一次的硅谷大健康活动有多位中医专家义诊，有中医爱好者学习中医咨询，还有税务保险咨询。在活动的当天还准备了一些礼品可以赠送，有一些防疫的口罩，还有体温表、消痛贴，还有抽奖活动。抽奖的奖品有一些水晶的动物、精致的饮水杯，还有三次免费在国际医药大学硕士班去听课和一次免费治疗的幸运券。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15-510-1291 415-510-1291， 时间是10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10月22号本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地址是595号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595号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